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女兵晨读，我是李卫。昨天一大早还是听到了传来了最不想听的噩耗，北京市侨联京侨爱艺术团的田世俊团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个消息虽然是迟早要来的，但是当他来到了的时候，在京侨爱艺术团的团员的群里，还是大家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悲痛，群里面都在发有关田团长演出的照片，他和大家在一起的那种欢乐的场面，以及他留下生前他演奏的一些演出的片段，大家感觉都是历历在目的。那今天的晨读就和大家分享由京侨爱艺术团的创始人王海岩老师他写的一篇祭奠的文章，文章的题目就叫祭我如父如兄的好老哥田世俊先生。亲爱的好老哥，经闻木于凶残的癌症去世，一时觉得天昏地暗的旋转。虽然早知道您得了这不幸的癌症，但至此时仍不能相信好老哥魂归西域，天人陌路，此生永无相见之日。其实在6月28日，在七一党的生日表彰的大会上，您克服病痛，顽强地带着京侨爱艺术团乐队来参加演出，那精彩的画面至今还历历在目，谁知竟是最后的绝唱。四月底您还和我们一起谈笑风生地去春游，大家玩得开心，意犹未尽，还期待着再次出游。您还说要跟我们一起到北戴河避暑，还没有兑现呢。北戴河爱文艺的朋友们还期待着您的光临。您和我规划到潭溪美景公园去赏荷花的愿望也没有兑现，您就病倒了。特别是半个月前，您还和我兴致勃勃地规划乐队要训练出几首好曲子，都还没有来得及和乐队的朋友们分享啊。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都停在那儿。回想那时的您，脸上充满了爱的阳光，满怀希冀的希望，一瞬间竟然成了永恒的定格，戛然而止。多年的交往，好老哥，我们的友谊超过了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的感情。从日常的交流中， 我知道了，您的一生非常坎坷，蹉跎的岁月练就了您那坚强的意志，再痛苦的折磨您都是默默忍受着，总是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温和笑脸和慈爱的话语。您的本性善良、正直、平和、不俗气，您有责任心，有担当，更有做人的底线。您严于律己，在家里是好丈夫、好父亲，在外面是个好男人。正是因为特殊的年代，您特殊的身份，对您造成了身心的深深的伤害。为了抗争对您的所有不公，您用身体超负荷的代价证明您的忠诚，以此换来对您的尊重。面对生活遇到的艰辛，您那艺术的天赋让您有了生活上新的希望和充实的内容，又让您坚强快乐地追求自己艺术上的美好时光。您退休后，不仅在艺术上自己做得尽量的完美，还带出了一个训练有素的京桥爱艺术团，在京城有很高的影响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老年之声栏目播放您的专题节目，身边的高手、民间的高手，还有报纸、杂志刊登了您到部队慰问演出的专题报道。在2021年疫情期间，您被市侨联授予了最美志愿者的荣誉称号。您还经常到孤儿院和敬老院无私地奉献爱心的演出。您就是这样高尚的人。您的艺术修养和理论水平，业内人士不仅给予您很高的评价和肯定，平常百姓也有众多您的粉丝，因为您的吹奏艺术给很多人带来了快乐和艺术美好的享受，令人难以置信。公园里有很多的婴幼儿，每天都要家长推着婴儿车奔向您练琴的地方，在您美妙的音乐声中躺着或是坐着静静地听着。大点的孩子随着旋律不停地快乐地跳跃着，这是北京几个公园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京城众多的粉丝，年龄最小的只有8个多月，年龄最大的95岁的老奶奶，只要提到田老师，都纷纷地竖起大拇指，对您赞叹不已。正是因为您的艺术魅力给大家带来了身心的快乐，所有接触过您的人都由衷地夸您，田老师，太棒了。尤其是在疫情期间，成立了首都侨界艺术交流群。李维老师的《女兵晨读》在侨界交流群里播放有4年多了。与此同时，您也是每天坚持在晨读后都发出2首与当天晨读文章内容尽量相配的音乐，据不完全统计，达到了3000余首。您如此的用心和坚持，令侨界的朋友们非常的感谢您提供这样的艺术享受的平台。综上所述，都是您的人品带来了人们对您这样高度的好口碑，也正是这样的艺术活动交往、共同的爱好，我先生生前与您相识，你们是对儿好兄弟， 您给予了我俩很大的关心和帮助。后来我先生突然去世，又是您，我的好老哥，就像个老爸，在我心情极致昏暗的时候，在悲痛悲伤极度的时候，是您那如父如兄的大爱让我很快地走出了痛苦。您用自己高超的厨艺做好了美味佳肴，定期地给我送到楼下。到后来您的身体状况实在是做不了了，您还要开着车到后海的雅尔胡同李记饭店或者紫光园买来了熟食，也要给我送来，让我增加营养。因为我偏素食，令您很担心，在疫情期间不能因为缺少了蛋白质而失去了免疫力。您的爱心很有边界感，每次送好吃的食品都是送到我楼下，咱兄妹俩交接，院里的邻居有很多人都认识您，经常看到您来送东西。开车后的背影对我说，王老师，您这个老哥可真好。每当手机电话铃声一响，我立即拿起手机，顿时就传来了您那亲切的声音，海岩，下来吧。如今这一句亲切的声音我是永远听不到了。还有那句，他们常来你家里聚会陪你，你别太抠了，要多拿一些好吃的给他们尝尝。你就像个老父亲嘱咐女儿那样，处处想得周到。而如今这些好姐妹再也吃不到您亲手做的美味佳肴了，我再也听不到你那父亲般的亲切的声音了。在过去的四年多时间里，一千多天，您每天都是定时给我打电话，疗伤我内心的悲痛。您用那和蔼可亲的语音和我聊人生，聊艺术，聊生活中的常识，聊您的人生坎坷的故事，总之包罗万象的聊天内容，您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开导我，劝慰我，让我尽快地振作起来，过好每一天的生活。回想这四年多，不管是寒冬酷暑、风霜雨雪天气，您总是电话关怀备至的提示，让我注意安全。人心那么小，您能装着我，这是天意，是我的福报。您那父爱如山的慈爱，像兄长的大爱，如今就这样戛然而止了。好老哥，我心中的老爸，您就这样悄然地走了吗？虽然我内心早有准备，但是这一刻来临还是令我扎心的痛啊，我真是舍不得您，我的心真是好痛好痛啊。面对残酷的现实，您的离去，我要及时地调整好自己的内心，还要好好地活着。回想八月九号那天傍晚，您刚刚吸完了氧气，气息很虚弱地和我最后一次通电话。您说，人的一生是有定数的，真是不可逆转的，我的痛苦谁也替代不了，你别再着急了。您都在生命最痛苦的时候还打来电话安慰我，我当时真是忍不住失声地哭了出来。 这就是残酷的人生。我们都老了，面对的生离死别的现实越来越多，为什么好老哥就不能再多陪陪我们吗？死亡谁都不可能避免，但是您就没有缓慢的过程吗？好老哥呀，您真是在痛苦中走的，令我好心疼。您是我做人的标杆，是我永远的榜样。回想您的一生，充满了艰辛和付出，为了家庭，为了艺术，为了我们大家，您默默的奉献。您的离世让我深感悲痛，但是您的精神我会永远记在心里，您对我的关爱会铭刻在我的心间。好老哥，您那择善而处、择品而交的高贵的品质令我终生难忘。好老哥，今后我们永远怀而不在、念而不得了。这一别再无归期相见，只有在梦里相会。您先走一步了，不久的将来我们也都将会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团聚。祝亲爱的好老哥一路走好，我心中敬爱的老爸，您安息吧。文字读完了，这是我在鲁晨读的节目当中最艰难的一次录音。因为这个田团长我也接触的很多，自从来到了京侨爱艺术团做这个艺术团的主持，我就经常的会和田团长相遇，在他的身上我也学到了许许多多的东西，特别是在他病重期间，有一天接到了海岩老师的通知，说田团长想见我们几个人。当我们来到他家的时候，看到他有1.8米的个子，以前是非常的魁梧。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瘦了许多许多，躺在床上说话都非常的费力气。他女儿说，他一天可能能有1.5小时的清醒时间吧。我们按照他的时间去的，所以他对我们四个人说，把他用的电吹管、音箱，还有一些其他的乐队能用的东西，他说要转交给谁谁谁，安排了一些后面的事情，而且他希望这个乐队能由谁再来负责，再来继续京侨爱艺术团的这样的一个团。他希望这个团更好。当时我是下决心在他面前不掉泪的，可是做不到。就如今天我在读这个文章的时候，这篇晨读真的是不知道中间断了多少次。今天的配乐虽然效果不是很好，但是这是田团长生前亲自用口琴演奏的，也将留下来吧，作为我们永久的 回忆。他这个乐曲是海岩老师给我以后，是一个视频，我一直最近这一段时间我都不敢看。其实每天海岩老师都会把田团长的病情向我介绍传达，但只要是他发来的视频，我都不敢点开看，没办法看，看不下去。所以今天我来转录他的这首他吹奏的这个曲子的时候，他是个视频，而且我一边听一边流泪。到最后的时候，他吹奏完了以后，那个笑容就永远定格在我的脑子里。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候，所以在这里祝田团长在天堂能够没有这样的病痛的痛苦的折磨，也希望他的演奏的乐曲能够在天堂间萦绕。祝您田团长一路走好安息，我们永远怀念您。今天的晨读就到这里了，有一些沉重，谢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我们明天见。